为什么财务问题通常会导致婚姻的不合一？圣经如何教导有关钱财的事？夫妻如何在这方面听从主的话，培养婚姻的合一？婚姻中身体接触的亲密关系是怎样的？上帝设定亲密关系的作用是什么？婚姻的这方面如何用于荣耀上帝？在这最后一次课中，我们将考虑对合乎圣经之婚姻合一时常造成挑战的另外两个方面：财务和性关系。当人们打算建造一栋新的大楼时，他们会先设计蓝图，在蓝图中描绘出建造大楼的所有细节，然后项目负责人将指示不同的工作人员履行各自的职责。有人负责清理并平整地面，也有的工作人员负责浇筑地基。剩下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一同努力建造墙壁、屋顶、装修房间、安装管道和电力等等。正像我们在这个建造模型中看到的那样，上帝建立了合乎圣经的家庭，他提供了圣经的蓝图，并指示家中的每个成员履行各自的职责。跟随主的带领一起努力至关重要。当丈夫或妻子离开上帝的计划时，婚姻中的不合一就爆发了，家庭就会受到阻碍。因此，重要的是，虔诚的夫妇要时刻警惕各种可能破坏合一的危险，并一同努力跟随主和他的话。正如我们在上一课中提到的那样，婚姻合一面临的威胁与罪恶的类型一样多。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都看到罪恶驱逐这些关系，但福音恩典吸引这些关系。因此，在最后这两次课程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通常很难保持合一的那些方面。当然，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更深入地研究这些方面。我们在这里只提供一些重要的要点，来帮助你追求婚姻的合一。为什么财务问题通常会导致婚姻里的不合一？圣经对钱财有什么教导？配偶如何在这方面遵循主的话，并培养婚姻的合一？婚姻中的身体关系是怎样的？上帝是如何规定的？婚姻的这个方面如何能荣耀上帝呢？在这最后一课中，我们将考虑两个方面，这些方面通常对合乎圣经的婚姻中的合一造成挑战。首先是财务方面，其次是性关系方面。所以，首先我们讨论在财务方面如何培养婚姻的合一。当然，我们要讲的是一个简短的概述，并不打算全面地处理这个主题的问题，只是希望这些内容可以为丈夫和妻子提供一些讨论的要点。我敢肯定，你知道一个人的成长、个性以及优缺点将影响着你对家庭财务状况的期望和决策。在某些情况下，丈夫和妻子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你们必须将财务作为你们追求合一的另一种途径。你们需要在同一个战队中共同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应对财务的挑战。你们需要应用这些课程中介绍的其他原则，以在财务方面达成合一。因此，让我们首先思考钱财和管理的圣经观点。例如，上帝与钱财之间是什么关系？圣经说，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上帝，而我们获得财富的能力也来自上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他拥有千山上的牲畜。例如在历代志上第29章11到12节中，你会注意到耶和华告诉他的子民，他是赐予或保守财富的那一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7节中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一切都来自主。这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信靠的是主，而不是财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的登山宝训中谈到了这一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节和19节中写给提摩太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在箴言中，你还会看到一些例子，包括第16章3节。因此，我们信靠的不是财富，而是主。上帝赐我们管家的身份，我们必须对此忠心。财富是主赐给我们的，用于荣耀他。财富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主耶稣基督国度进程中的一个手段，或者是他的子民得以服侍他的工具。你可以查阅箴言第15章16节和传道书第2章10-11节。我们考虑了上帝与钱财的关系，我们还应该考虑家庭与钱财的关系。我们知道圣经教导说，丈夫有责任在上帝面前供应家庭。提摩太前书第5章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你可以将这节经文与以弗所书第5章29节进行比较。上帝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并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旧约中的箴言第13章11节和新约中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0-12节保罗的教训中都是如此。知足当然是基督徒的美德，因此在提摩太前书中，使徒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在腓立比书第4章11-13节中，他描述了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都得了秘诀。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这些处境下，他都必须学习知足。因此，知足是需要人们去学习和培养的，这是圣灵帮助我们在恩典中长出来的，这与基督徒的另一种美德慷慨紧密相关。基督徒是慷慨的人，为什么？因为慷慨反映了福音里的上帝本身。主以各种有形的方式临到他的子民，是对他子民的慷慨，是给他子民的恩赐或丰盛的赏赐。上帝在福音里的形象是极其慷慨的，因此那领受了那福音大能的基督徒也结出了慷慨的果实。在这方面，箴言第11章24和25节以及以弗所书第4章28节对我们有帮助。这些背景都在帮助我们思考关于钱财的重要事项。首先，我们注意到我们应将自己的部分钱财奉献给主，这样的教导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到，箴言第3章9-10节和马拉基书第3章8-12节就是几个例子。我们注意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我们把收获的出产献给他，就切实地表达了这一点。智慧教导我们制定使用钱财的计划，我们不要随意，要思考并遵行圣经所说的话。路加福音第14章28节和箴言第27章23-24节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这包括敬虔的家庭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储蓄，而不仅仅是消费。箴言说，一个审慎的人遇见困难并做好准备。因此，耶和华的子民要尽其所能进行储蓄，而不是浪费或花掉自己所拥有的。我们需要特别提防债务带来的问题。箴言第22章7节告诉我们，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而罗马书第13章8节则说，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因此，我们至少要意识到，尤其是消费负债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学习在重要的财务决策中寻求虔诚的忠告，这是智慧的原则。当我们要做艰难的决定时，我们应该寻求两到三个人，有时甚至更多人的忠告。他们应该是有智慧的、敬虔的、明白上帝话语的人。箴言再次告诉我们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例如第十五章二十二节、第十九章二十节和第二十章十八节。但是我们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财务上的挣扎、分歧或冲突不仅仅是财务上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总是能从内心深处找到。当涉及婚姻中财务紧张的问题时，我会提出很多根本的问题。首先，当然是骄傲。箴言第十八章十二节告诫过我们这一点，骄傲会引发争吵。另一个根本问题是自私，只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感兴趣，而不是专注于他人。而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四节教导我们，福音的精神是看顾他人。另一个问题是偶像崇拜，我们可能把赚钱当作偶像，但主警告我们要远避偶像。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我们要么恶这个爱那个，要么重这个轻那个。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偶像崇拜这个根本问题。另一个是懒惰的问题。人可以很懒惰，并陷入各种财务困难中。箴言第十三章四节谈到了这一点。与此相似的，问题也可能是不负责任，没有寻求知识和智慧来明白主所赐给我们的事。最后，另一个根本问题可能是为了取悦人，就是关注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他人对我们以及我们使用钱财有什么看法，好获得别人的青睐。所有这些都隐藏在心里，有时可能就埋在财务紧张的表面之下。我们需要追求属灵的果实，因此在处理这些根本问题时，圣经呼吁我们怎么做。他呼召我们悔改，为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犯的罪悔改，转离那些罪，弃绝他们，并转向主寻求怜悯。我们要学习上帝在财务方面给我们的圣经原则，并努力将其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祷告是必不可少的回应。请记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提醒我们，要将一切时常引起恐惧和其他困难的挂虑都真正的交托给主，在凡事上祷告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他。当然，他是拥有主权统治一切的那一位，他是最终供应万事万物的那一位，因此我们要将自己所求的放在他的脚前。另一个回应是做计划。在箴言第六章六到八节中，所罗门为我们指出蚂蚁的例子，那是最小的生物之一，但他指出那是一个勤奋和做计划的例子。后来在箴言第二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中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在旧约中，以色列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他们的牲畜。因此，勤于了解自己的羊群状况，实际上就是勤于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勤奋也是给我们的呼召。在射箭时，如果不将弓箭瞄准目标，则可能不会击中目标。同样，丈夫和妻子也需要从圣经中建立财务目标，然后提前制定计划实现这些目标。例如，同时考虑收入和支出以及账单。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希望在财务方面荣耀上帝的智慧。做计划意味着要使我们的决定符合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将考虑第二个方面，在性关系中培养婚姻的合一。圣经在婚姻的这方面给了我们坦率和有益的指导。现在在教会内公开讨论这一方面时，需要合乎圣经的谨慎和审慎。有些人罪恶粗俗，缺乏合乎圣经的自重，这样的讨论可能是不正当和可耻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警告我们甚至不要谈论邪恶，例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二节中的暗中所行的。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会完全避免讨论这个话题，而这可能缺乏合乎圣经的忠实。请记住，在旧约时代，包括私密事务的全部法律要在所有的男女老少面前诵读出来。同样，关于圣经的其余部分，包括使徒保罗的书信，也要向全体会众公开宣读。每代人都需要明白圣经的全部教导。在当今的极端情况下，上帝的子民需要特别清楚地掌握圣经关于婚姻里的性关系的观点是什么。在这个课程中，如何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也会使上帝的子民得到不同程度的安慰。因此，在尝试保持这种圣经中的平衡的同时，我将尝试在这一课中简单总结一下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首先从婚姻亲密关系的神圣性开始。根据圣经，这种亲密关系是敬虔婚姻中神圣的恩赐，它是由上帝命定和设计的。只要将其保持在上帝规定的范围内时，实际上就是在荣耀上帝并讨他喜悦。你可以在创世纪开篇部分第二章24-25节中看到这一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3:4中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是上帝设计并赐下的，为了荣耀他。实际上，上帝的意思是，禁止婚姻亲密关系的观点实际上是鬼魔的学说。你可以在提摩太前书第4:1-3中读到这些，并在罗马天主教中找到这样的例子。与性经历有关的一切都必须限于婚姻关系之中，这包括我们的思想、眼目、言语和行动。因此，我们可以回头看十诫，第7说不可奸淫，然后再看新约圣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27-30中说，如果你出于情欲去看你配偶以外的人，那你就犯了奸淫。因此，婚姻关系为我们的思想、眼目、言语和行动提供了屏障。箴言前几章提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例如你可以去读箴言第2:16-19，然后读第5:1-14和20-23，或者从6:20一直读到7:27。确实，前七课讲到的圣经原则对我们有很多帮助。此外，所有形式的性变态都违反了上帝的设计，即使在婚姻中也是如此，因此是非法的。节制是婚前求爱关系中应该有的特征。例如，圣经指出，亲密爱抚应当仅限于婚后的丈夫和妻子，否则一定是非法的。箴言第5:17及后面的经文就是这个例子。在所有的这一切中，我们需要记住，地上的婚姻指向天上的婚姻。这意味着世间婚姻的完满仅仅是指向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中所读到的天堂的完满景象。 夫妻关系所表达的愉悦高潮只是一个微小的路标，指向了更大的属灵狂喜，就是信徒与天上的上帝将来彼此相交的喜乐。与主在荣耀中为他的子民所准备的喜乐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快乐也显得苍白。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来看，单身的人实际上并不会错过任何实质性的事，因为只要他们是信徒，他们将会在天上的荣耀中得到更伟大、更富足的东西，并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能找到喜乐和满足。我们还在雅歌一书中看到，书中充满了对夫妻之爱的描述，这进一步确立了婚姻亲密关系的神圣性。这本书的目的是传达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关系的故事。这卷书的全部要点是描述基督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然而所使用的婚姻意象却强化了婚姻亲密关系的神圣性。这使我们考虑到性关系中的合一。身体上的亲密关系应该是内在状况的切实表达，换句话说，身体上的合一应该是婚姻中个人灵命合一的真实体现。我认为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所说的相比，这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背后的含义。当一对夫妻没有合一的关系却有性关系时，他们实质上是在说谎，而一旦有了真正的合一时，性关系就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乐趣。实际上，这意味着夫妻应当在亲密关系之前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矛盾，而不是用亲密关系掩盖婚姻的不合一。性关系中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可能的生理问题外，实际上都与婚姻中其他不合一的方面有关，而不是与亲密关系本身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以圣经的方式解决冲突，以便将婚姻亲密关系中的合一维持下去。刚结婚时，夫妻俩必须在婚姻的性关系这方面建立起开放的沟通模式。虔诚的夫妻应该讨论一下什么是对彼此最有意义的事。这促使我们考虑圣经对性关系的祝福。这种性关系是上帝的恩赐，目的是给基督徒夫妇带来满足和快乐。在箴言第五章18-19节中，19节的知足一词意思是满足。保罗提到，除特殊情况外，应避免不必要的节制。我们有必要引用哥林多前书第7章3-5节的经文，这里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保罗说，婚姻中定期的亲密是一种礼物，甚至也可以作为抵制魔鬼的一种实用方法。对于已婚的人，我们压抑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为不当的诱惑提供了机会，因此性关系的频率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并且是出于愿意给予对方的心态来决定。在按着上帝的心意做决定时，有时可能必须要禁欲。在正常情况下，这需要双方共同商定一个时间规律，因为配偶双方都属于彼此。你应该注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3-5节中那段的明确指示，这绝不是接受或抑制的问题，这是在寻求服侍对方，甚至胜于满足对方所需要的。在罗马书第12章10节中，我们知道爱应该彼此推让，因此性关系不应该是单方面或自我中心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保罗指明了这给配偶双方带来的是祝福，因此这是一种将自己献给配偶的特殊方式。举例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性关系中，丈夫牺牲的爱体现于优先并努力使妻子得到同等的愉悦，并确保妻子在这个过程中的需求得到满足。男人和女人的受造当然是不同的，认识你的配偶包括了解在身体关系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异。与我们在前两次课中提出的其他主题一样，重要的是你必须进一步研究圣经在此问题上说了什么。在婚姻的这一方面，无知和被误导的情感产生的是阻碍而不是成长。夫妻应当在这方面寻求合一和沟通，这方面与我们所学习的其他三个方面一样，都是上帝赋予的，为要让基督徒在婚姻中荣耀上帝。因此，我鼓励你打开圣经，更充分地研究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总而言之，我们到了本系列课程的结尾，而且我们将结束于我们开始的地方。对于那些被绝望试探的人来说，确实有一种盼望为他们存留。对于那些在婚姻中挣扎的人来说，你可以抱有很大的盼望。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语足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上帝的恩典足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他的能力甚至显明在我们的软弱之处。信徒的罪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上帝的灵定能带来成长和改变。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过着十分忙碌的生活，但上帝已将婚姻关系作为基督徒夫妻的优先事项。既然必须建立敬虔的婚姻，既然优先事项是你要做的事而不是你要说的话，那么就必须自觉地做一个决定，将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这样我们不仅是听道之人，也是行道之人。这八次课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圣经，你可以去复习，与你的配偶一起面对这些经文，查考它们，阅读它们，然后一起讨论一下，在你们自己的婚姻中如何切实践行出这些圣经原则。当然，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婚姻中的幸福和喜乐，那只是福音结出来的宝贵果实。婚姻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他为乐。因此，在我们的婚姻中，拥有全部卓越地位的是基督这一位。谢谢您收听约翰诺克斯学院的这些课程。我们希望您了解圣经对基督徒婚姻的教导，从而加深你们夫妻的关系。请您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些课程以及我们许多其他课程，愿上帝在他所赐的婚姻中祝福我们。